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法济世赐福报，百姓受益谢师恩；辽宁善良妇女刘中华被网判8年；曾现13年冤狱，江西七旬梁美华又被网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对法轮大法保持善念、诚信诚念法轮大法好的各界民众和大法弟子的亲友们，亲身见证了大法神迹、驱病奇效，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中国各地受益百姓虔诚地感恩李大师，感谢法轮大法。河北省秦皇岛市一位法轮大法弟子未修炼的丈夫，在工作中倒酒精时被烧伤，一只手臂和脸部都烧伤脱皮，他马上诚恳地不断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没感觉疼，烧伤脱皮的脸和手臂不长时间就长出新皮，不到20天就上班去了。至今一年过去，他的脸上、手臂上没留下一点烧伤的痕迹。他们全家叩谢师尊，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北京市昌平地区大法弟子的母亲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表示，我今年86岁了，这几年中多次摔跤造成骨折，却每次都能很快的自愈恢复健康。这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和现代医疗无法办到的。我至今耳不聋眼不花，这是因为我每天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并且诚心诚意的一遍又一遍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的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一样知道并相信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师父是被冤枉的，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无比珍贵的9字真言永记心间，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轮功学员刘中华女士2021年6月2号被警察入室绑架，2021年12月24号刘中华被法院网判8年，勒索罚金50000元。现年50多岁的刘中华，大学毕业后曾在外企就职，是个女强人。在中国大陆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她为了让孩子能出人头地，呕心沥血辅导孩子功课，因过于看重孩子的升学及成绩，心境抑郁。2010年，刘中华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孝敬父母、公婆，关爱亲朋好友，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自己生活却很简朴，遇到别人有困难，他都慷慨相助。2021年6月2号，大连市中山区公安分局青泥洼桥派出所警察偷偷卸下刘中华家的门禁，从内部打开房门，对他实施绑架、抄家，把刘中华家中的大法书籍、打印机、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抢走。此次迫害是辽宁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组织直接实施。当日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21年11月2号，刘中华被大连市甘井自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8年。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梁美华女士2021年8月25号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8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梁美华上诉后，2021年12月被南昌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梁美华现已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梁美华原为南昌市华侨友谊公司办公室主任，年轻时他曾患有胃病、气管炎、头晕症、心脏病及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 全身关节肿痛，食指关节肿大弯曲，发病时生活不能自理，中西医结合治疗皆无效。1996年6月，梁美华有幸修炼法轮功，仅一个星期的时间疼痛消失，一个月后身体康复。自那以后，梁美华就再没到医院看过病，也没到单位报销过一分钱药费，而且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家庭美好，邻里和睦。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至今已超过22年。22年中，梁美华曾遭受近13年的冤狱迫害，如今她又一次身陷囹圄。梁美华在冤狱被迫害期间，经历了野蛮灌食、奴工劳动、长时间罚站、剥夺睡眠、关小号、强制暴力洗脑及辱骂殴打等酷刑折磨，被迫害至双目充血、视力模糊、双腿严重肿胀、血压偏高、晕倒、连续大口吐血，种种酷刑折磨使梁美华的身心受到极度摧残。2019年10月，梁美华出狱后被非法停发了养老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60个国家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神韵展现人类无价之宝，疫情下带来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新年到来之际，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台湾、香港、荷兰、奥地利、瑞士、波兰、泰国、俄罗斯、南非、新加坡、丹麦、芬兰、爱尔兰、巴西、厄瓜多尔、英国、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希腊、克罗地亚、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塞浦路斯、波黑、葡萄牙、土耳其、澳门、越南、菲律宾、列支敦士登、比利时、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匈牙利、伊朗、老挝、尼泊尔、沙特、以色列、阿富汗、帕劳、瑞典、墨西哥、立陶宛、波多黎各、巴哈马等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们感恩师尊，恭祝师尊新年好。据明慧网报道，圣诞节过后，神韵纽约艺术团继续在加州硅谷圣荷西伯克利巡回演出。与此同时，神韵国际艺术团、环球艺术团和北美艺术团也分别在康州哈特福德市、加州圣地亚哥和佛州劳德代尔堡巡回演出。各地观众除了赞美神韵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演出精美绝伦，传递希望，观众们还谈到自己在看完演出后，一扫演出前因疫情等带来的各种疑虑及担忧，感到神清气爽，格外轻松。很多观众表示，多年来一直都希望能观看神韵，当天终于成型，如愿以偿。加州州政府社区关系经理鲁伊斯女士观看演出后表示，能够看这场演出使我感到荣幸。加州一家舞蹈工作室老板加西亚女士表示，神韵是改变人生的演出，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一家商业培训公司的合伙人霍科姆表示，朋友极力推荐他前来观看神韵，他认为神韵演出卓越非凡，他对神韵服饰的华丽多彩和舞蹈演员的高超技巧赞叹不已。 神韵致力于恢复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节目中展现的天堂圣景和精神内涵让霍科姆感到身心获得升华。他说，每位观众都应该从中得到启发，这一切展现得很精彩，通过各种色彩、令人振奋的音乐和舞蹈，以及传递出的信息和精神层面的启示，让你身心升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92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任何时候都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日。我是1996年7月喜得大法的，如今已50多岁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坚定实修的3年，经历了血与火的严酷考验，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走过了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的22年。中共病毒源于湖北武汉，作为湖北大法弟子，在防不胜防的情况下，最先感受到了这场病毒给家乡人带来的惊慌和苦难。面对重重阻力，弟子牢记师尊的教诲，坚持做好3件事。先把武汉肺炎爆发以来自己如何救人的经历简单回顾一下，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让民众了解武汉病毒疫情真相。2020年元月23日、腊月30日，中共病毒突发，武汉封城一天、两天、三天，我地临近县市的交通要道也封了，不仅离武汉市200多公里的我家所在县城的民众，整个湖北的市民都处于恐慌之中。半个月的时间，我地处于半封闭状态。作为真修弟子，我们都明白，瘟疫是神安排的，是来淘汰坏人的。如今师尊在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瘟疫逼近我地，救人的脚步更要加速。初期，明慧网上还没有关于疫情方面讲真相的资料，我准备用记号笔手写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然后到外面张贴。转念又一想，还是看看明慧网再说吧。一打开明慧网，疫情凶猛，必疫有妙招的不干胶映入我的眼帘，太好了，我激动的双手合十感谢师父。随后明慧网上有了多种规格的针对疫情的真相资料，我和临近同修 A 制作了不同种类的真相资料，其中有单张、小册子、不干胶、真相小卡片等等。我和同修 A 突破层层封锁，走遍县城内小巷及附近乡村去张贴不干胶，发真相传单及小册子，也会遇到不多的行人，除了给他们送小册子外，还会赠送他们一张精美的过塑4合1小卡片。尽管天气寒冷，行人稀少，能在难中救人，我和 A 都别有一番滋味。正月15过后， 瘟疫在我地肆虐，病毒感染人数每日剧增，随即实行了全封闭式的管理。我居住的这一片，楼房、平房参差不齐，四周有五个出入口，此时已全封了，三个出口用钢板封锁，两个出口有人24小时把守，没有通行证不能出入，不能走远了。我心里虽然有些着急，但我家周围有大小胡同十几个，住家有100多户，我可以先给他们送真相资料呀。想到此略有些欣慰，人们都在居家隔离，白天都静悄悄的，晚上被憋闷的人们就纷纷走出家门，在被封起来的这个圈内行走散步，放松一下心情。于是我穿上棉袄，口袋里装上真相资料，穿梭在小巷和楼房间，把有关疫情的真相资料放在各家的门前、窗台上或显眼的地方，在平整的墙面上贴上不干胶。几天后，就又有广播车绕着各条小路或停在楼前喊：各位居民朋友，请大家不要外出，在家待着。这一下，人们连晚上也不能出门了。怎么办？有些人家还没得到真相资料呢。于是我就在黎明前走出家门，趁人们还在熟睡时，把疫情真相送到他们的门前。社区门前的大灯整夜通明，清晨我就将各种资料装进一个超大的信封中，通过社区大栅门把信封投掷到室外一张办公桌上，工作人员一上班就能看到。十几天的时间，真相资料已由我遍洒我家周围每个角落，疫情封闭、恐惧、焦虑、烦躁的邻居们在危难中能得到宝贵的真相资料，了解大疫来临的根本原因和避疫良方，想必心情会变得平静，或许能让他们明白这是上苍对他们的恩赐吧。以前我用印章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印在纸币上，瘟疫爆发后，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更新的真相币内容，如中共招瘟疫、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保命等，重新编辑排版，做成 Word 文档，把它印到纸币上，打印时不卡纸，每星期能制作几千元的真相币，除了自己使用外，还兑换给同修。解封后，我知道世人渴望得救，需要多做一些真相资料。我做资料的地方在顶楼，上面没有隔热层，炎热的夏天，每做几小时的资料，全身衣服就会湿透。三伏天，邻居家一个妇女在家带婴儿，因天热，她总是把门敞开，坐在楼道的小凳子上。我进出门，她总是盯着我。为了安全，我没和她多说什么，以免她问这问那的。2020年冬天，搞人口普查的经常来敲门，还在门上贴通知。我正做着资料，不开门，马上就请师傅加持，去掉干扰，正念正行，稳稳地做好每一份真相资料。第二部分，让千里之外的民众了解大法真相。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邪党操控各地政法委、610，荒唐可笑地在全国范围搞所谓的清零行动。在此过程中，有些大法弟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一些地区的国保和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村干部、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等等，对清零行动都在配合，对邪恶迫害大法弟子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针对此情况， 我萌生了对不明真相的人邮寄真相信的想法。每天看完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后，把迫害严重地区有关迫害人员的姓名、地址、邮编等等抄录下来。有些人有地址而没有邮编的，自己上网查询，地址不准确的，通过网络搜索确定。真相信的内容来自明慧网，针对不同的对象选用不同的内容，而且不断更新内容。真相信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用不同内容，我大致分为以下几类：政法委、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检察院和法院、社区、教育系统、卫生系统、企事业单位、村干部等等。选好内容后，用手写字体编辑、排版、打印出来，投递真相信。每次都是和同修骑摩托车到乡镇或周边县市邮寄。每个邮筒只投放一两封，必须要注意安全。每封信有足够的邮票，三张纸贴两元的邮票，四张纸贴两元四角邮票，五张纸贴三元两角邮票，为的是让信件顺利寄出。我在查找信息时，也有一些神奇的事。一次，我想寻找本地某乡镇派出所的信息，第一次查询一无所获，第二次搜索发现了派出所所长的名字，第三次查到了派出所副所长、指导员的名字。我好兴奋，感觉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帮助我。还有一次，我查询某乡镇社区的信息，第一次查询结果没有相关信息，第二次查到了社区的详细地址，第三次找到了几个社区人员的姓名。这样，我可以向多个社区人员邮寄内容基本相同的真相信。搜索信息真的有些奥妙，不同的问话，查询结果不同，不同的浏览器，查询结果也不一样。有时查找一个信息要多次反复搜索，虽然耗时劳心，但我是大法弟子，知道救人的艰辛，总是坚持不懈地努力查找邮寄对象。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大多时候都能如愿以偿。广泛邮寄真相信，也让我实现了给千里万里外的国人送真相的梦想。第三部分，下乡发真相资料。每星期除了制作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真相单章、小册子、真相币等资料，并在所属镇区发送之外，我还要与同修币骑摩托车去乡下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真相资料也是多品种，和在镇上发的基本一样，我们用小塑料袋包装，里面夹有有关大法真相护身符救人的小故事。面对面发时，针对不同的人给不同资料。2020年3月，我地疫情解封后，我何必带着瘟疫的眼睛特刊及其他一些资料，骑着摩托车走乡串巷的，跑遍周围100多公里内的农村，见人就发资料，劝其三退，告诉对方诚念法轮大法好，可避疫。因为被瘟疫折腾怕了，大多数世人乐于接受真相资料，也愿意三退。有些农户门前晾着衣服，但没发现主人，我们就把两份不同内容的资料放在窗台上或门把上，主人一回家就能看到。这些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很多，确实也挣到一些钱，回农村盖新房的很多。每到盖房处，同修毕便把摩托车停下，招呼大伙稍微休息片刻，说有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他们。大伙边干活边听我们讲真相，有的还问这问那的，我们一一解答。有的当时三退，有的接受真相小册子，有的接受法轮大法好护身符，有的接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看到这些人， 少则四五个，多则十几个，能明白真相，远离中共。我和同修毕也很高兴。到年底发放真相台历的时候，我们带足够多的台历去乡镇、乡村送，并嘱咐人们多看台历里面的真相故事。我们的摩托车行驶在乡镇村大街小巷，看见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便问他们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如果是，便送给他们二维码翻墙卡，并教他们现场扫一扫，然后收藏，同时送给他们真相 U 盘，他们大多表示感谢。现在使用影碟机的人不多，有些喜欢看花鼓戏的老人还有影碟机，每遇到这样的老人，我们便把酒瓶、我们告诉未来、归途、永恒的50分钟等真相光碟送给他们，并嘱咐他们广泛传看，他们表示乐于传看。骑摩托车行驶在大的马路上，我们就在电线杆上或者大水泥柱子上贴上一些不干胶，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等。无论严寒酷暑，我和同修毕都坚持到乡下送真相、传福音，尽管又苦又累，但看到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就特别欣慰。每次我们都会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也替得救世人谢师恩。第四部分，学好法，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从未放弃对大法弟子修炼进行干扰，并妄图让弟子按照他们安排的路走，所以大法弟子才会遇到来自他们的各种考验。例如从去年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就面临着所谓的清零行动的考验。大法弟子在清零面前的表现，就是每个人修炼状态的体现。这次清零，我也通过了一次小的考试。一天，原工作单位的某副局长一行四人到我住在乡下的母亲处询问我和丈夫的电话号码，他们谎称是我和丈夫的同学，想和我们见见面。母亲今年80多岁了，因我遭受严重迫害，母亲也承受了很多，也很谨慎。卖人想通过母亲了解我的情况，母亲一概拒绝。某副局长就拐弯抹角，通过我们的一个熟人找到了丈夫的电话号码，并给丈夫打电话询问我的电话号码。丈夫拒绝，丈夫本不想把这事告诉我，只因某副局长给他打了2次电话，丈夫才让我自己去面对。我立即用丈夫的手机给那位副局长打电话，询问他找我有啥事。他说想见面再说，我说有话直说吧，他就说想知道我的住址。我很严肃地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法，信仰自由，修炼大法没有错，言论自由，搜集大法弟子信息是为了什么？要加重迫害吗？我并告诉他，县610曾把我迫害得一无所有，希望他不要配合政法委610的任何违法行为，不要助纣为虐。副局长说他并不愿做这样的工作。我说你如果不做任何损害大法弟子的事，你想见我的面，那你就来。这时他却推说没时间。我说那好，你没时间，等我有时间了再去找你好吗？某副局长说你说了算，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学好法，走师父安排的路，融于法中。只有在法中，我们才能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要做到事事为他人着想》，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5日。我从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不仅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能与人为善，在利益上不争不斗，从一个私心比较重的人变成了一个做事能为别人着想的人。村里的人都夸我是学法轮功的好人。下面我讲几个小故事。第一部分，一次车祸。那是2013年过黄历腊八，我骑着自行车出去挂大法真相条幅，挂完后在回家的路上，有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突然急速的逆向倒车，在我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从我的身后将我撞倒，我整个人被撞在车底下，我当即大喊：师父救我！话音一出，车立即停住了，真是好险呐！当时我躺在地上，头离车轮只有六七厘米远，如果车子晚停哪怕半秒钟，我的命可能就没了，想起来都后怕。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深深的感恩伟大的师父。撞我的是邻村的一个小伙子，我和同学们以前都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明白大法好。我母亲得知我被车撞后，要我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三天后，我去医院拍了片子，发现第一腰椎被撞成压缩性骨折，第四腰椎也折了。知道诊断结果后，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儿，我是修大法的，回家练功学法很快就会好的。所以当医生要求我住院的时候，我回绝了。我每天听师父的讲法，还要照顾刚上幼儿园的儿子。两个多月后，也就是来年春，我搬着凳子去果园修剪果树，从此开始忙起一年的农活了。当时医生告诉我，回家必须要卧床休息半年才能恢复好，而我回家后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基本就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事后我也没有为难撞我的车主，因为他不是有意撞我的，我也没有花费多少钱，所以当车主主动说会负全责给我赔偿时，我没有要他的任何赔偿，这让他很感动。知道此事的人也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人说，现在的人都把钱看得那么重，偷都偷不到手，被人撞伤了，不讹人就是好的了，还不要对方任何赔偿，这样的人真是少见。当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时，有的就转变了对法轮功不正的看法。第二部分，果树被烧之后。2019年清明节那天，一扫墓人烧纸不慎，使火势失控，烧了我家的果园，烧毁了我家16棵已有10年生长期，正是结果盛期的红富士苹果树，估计价值在3万元以上。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看着那一片比碗口还粗的被火烧黑了的果树，很是心疼。那是我一手培养大的果树啊，从拉枝到修剪到浇水喂肥，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我多少心血。但很快起伏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想起了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出现问题要从法上看，不能和不修炼的人一样对待。那个点火烧纸的责任人不敢承认，提出要我们大家族的人共同承担赔偿。此事令村干部很为难，那个村干部当时在果园的现场，曾信誓旦旦地说他负责让对方赔偿的事，但过后他也蔫了。政府规定上坟不准烧纸，当时村干部很害怕我报警，因那个烧纸的人连同他都会被抓捕拘留。面对这个情况，我先劝丈夫想通，后又主动地去告诉村干部，我放弃要求对方赔偿。村干部听后都很感动，这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他们背着我在村民中竖起大拇指赞扬我，全村人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 通过此事，村里不少人也都知道了法轮功号。第三部分，家庭和睦了。修炼大法前，我是个很强势霸道的人，在家中是老大，真是说一不二，丈夫孩子都得看我的脸色行事，家里的事情基本都是我说了算。修炼大法后，对照大法的要求，我认识到了自己不像个女人样，女人应该是温柔贤惠的，应关心体贴自己的丈夫，家庭才能和睦。于是我就尽快改正自己的毛病，做一个好妻子。话好说，要彻底改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我相信大法无所不能，只要我想真心改变，一定会改好的。所以在遇到和丈夫发生矛盾的时候，我由开始的含泪而忍，到后来一步步地做到了遇事无条件地找自己的不足，不再像以前那样顶着火上了。我俩关系融洽了，家庭自然也和睦了。那次车祸发生后，由于丈夫不理解我的做法，就和我较劲闹别扭。原来里里外外一把手的我，带着身体的伤痛，还要不停地忙里忙外，丈夫有时间也不帮忙。带小孩做过年的大饽饽，准备几种需要的食品包饺子。正月家里的客人多，我照样得做饭应酬。我就拖着伤痛的身子干着这一切。看到丈夫那种事不关己，对我冷漠的样子，开始我的心里也不太平衡，对丈夫有些怨恨。那段时间，夫妻之间关系也不那么融洽了，我心里就觉得很别扭。是慈悲的师父及时点悟我，让我在法上看问题，使我很快地醒悟了。是我心里有对丈夫的怨恨心，通过此事正好叫我认识到并修续他。我心里敞亮了，也不计较丈夫对我的态度了，无怨无悔地干着家里的活。我理顺了，丈夫就变了，主动地帮我分担家务。不久他就走入大法修炼中，成了一名幸运的大法弟子，我们夫妻俩在法中共同精进。第四部分，我也要背法。受同修们背法交流的启发，我想这么好的法，我也一定要背下来。4年前，我去掉了畏难的心，也开始背法了。先背转法轮，开始是一段一段的背，到后来一讲一讲的背。到每一讲背熟一遍的时候，速度几乎跟通读时间相仿。期间师父多次鼓励我，我是关着修的，但师父多次在某个字的下方空白处出现闪光的小金星鼓励我。现在我又开始背精进要旨了，已经在背第二遍了。背的过程中，对法理的理解不断加深，更加坚定了我信师信法坚如磐石的心，更深地体悟到了师父的佛恩浩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同时，也更加明了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兑现自己的重任。一路走来，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和点悟。我离达到大法的要求还差一大截，还没有完全达到无私无我的标准，但我会多学法，真正认真修好自己，争取多救人，走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即两次与同修的对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号。一，我一只耳朵先天性失聪，只有一只耳朵有听力。前些时候，这只正常的耳朵出现中耳炎症状，听力骤降。我很担心这只耳朵也听不见了，去医院看，鼓膜已经穿孔。同修知道后对我说，以前的小法小道的修行人怕自己造业，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耳朵刺聋了，你是修大法的， 还怕聋了吗？我说，你两只耳朵都是好的，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只有一只耳朵有用啊。他说，我原来被迫害时摔伤，导致脑内淤血，有一天两只耳朵几乎同时都听不见什么声音了，我就将 MP3 接耳机听法，听了17个小时，我取下耳机后从耳内流出几块很大的淤血块，后来耳朵就好了，而且鼓膜完好无损，按医学来讲这是一个奇迹，我无语。二，前两天我在路上晕倒了，当时我正在骑电瓶车，突然感觉有点眩晕，我就刹了车，路边刚好有一根电线杆，我人下了车抓住电线杆才没倒下去，但电瓶车我已经扶不住了，它就倒了，过了2分钟左右我就好了。后又碰到同修，跟同修说这个事，他说，晕了就是人没有主意识了，那你为什么要跟着晕走？为什么不用主意识把自己控制住？我说，我晕了啊，怎么控制？他说，那个晕不是你啊，是他让你晕，你就投降了，你就随他去了。我问，那我能怎么办？他说，前两天我买了个紫砂壶，我没有洗就倒水喝，哪晓得那里面含有毒的重金属，我一下就中毒了，天旋地转，人要晕倒，我立刻坐下定下来，不随着那个晕走，我不停地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那个晕，然后那个晕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就消掉了。我说，那你做得到，我做不到啊。他说，你这个做不到都是观念，也许是旧势力强加给你的，你又投降了，又随他去了。我说，我有表面肉身在啊。他说，其实在我看来，好多通修理解这个有表面肉身在都有问题，都是在为自己放弃过关、不想过关找借口。说严重点，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邪物，你这也是。我理解的有人的肉身在，就是拉一刀还会出血，但是你的思想和你的心是不动的，你对大法的信念是金刚不动的，修炼就是修人的思想和人的心啊。你做不到金刚不动，那你就是有漏，你有漏就达不到新宇宙的圆融不灭。师父讲佛性无漏，佛性无漏摘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那你就没证悟到。你听过康熙大帝小时候的故事吗？他小时候出过天花，但没变成麻子，因为他就是有定力不去抓痒。李世民的故事你应该听过吧，李元吉和李建成想害他，下了毒，李世民也没被毒死，为什么？他用他极强的定力把毒化解掉了。那庞大的宇宙天体，每一颗星球都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转，运转了多少亿年，定不住能行吗？定不住就会发生偏移，最后就毁了。你是大法弟子啊，大法无所不能，你为什么不相信？晕算什么？你为什么不去解体它？你要是修成一个王或者主，你想你要包容多少生命？你连晕都包容不下吗？同修接着又说，我也修得很差，但我最大的优点是比你们都信。我无语，感觉差距好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保持理智与平静， 不受世事干扰。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3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20年初，我们在众多媒体报道中得知新冠病毒在中国蔓延。当时我们正在为推广神韵演出做最后的冲刺。2月25日至27日，神韵将在巴塞尔上演，所有场次的票均已售出。同修们坚信，不论国际上的防疫措施如何多变，演出一定会按计划顺利举行。坚持到最后，不言放弃。在演出场地，我有一个任务，就是找到 VIP 观众，让电视台采访他们。这天，一位身居要位的政治家也来观看演出。我在想，一定要让媒体采访到他。不过，因为中场休息时间太短，没能邀请到他。在演出结束时，我与另一位同修一起在涌出的人群中找他。可是大厅内熙熙攘攘的观众同时涌向出口，我失去了寻找线索。忽然间，同修看见了这位政治家，并与他短暂交谈。他告诉同修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必须马上与夫人一起搭乘返回伯尔尼的火车。当同修告诉我这个情况后，我心里意识到我得马上再去会一会这位政治家。我鼓起所有勇气，不让自己有任何怀疑，不想他会不会拒绝我的邀请。于是我直接问他能否接受一次短暂的采访，我们尤其珍惜这样的机会。稍作迟疑后，他答应了。于是我立即将他带到镜头前，最后他给了至少五分钟的采访。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默认他的第一次拒绝，而是再次努力促成了这次采访。当时的我可真是鼓足了勇气。由此我还发现，有时需要来自各方的推动才能把人救下。我们有慈悲的师尊帮助，即使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也能变得可行。当时我心里很明白，这位 VIP 就是来完成他的誓愿，树立他的威德的。我们修炼人一定要在任何机会中全力以赴，这样师父也会助我们一臂之力。从这件事中，我认识到不要被别人的顾虑带动，我们要走正路。这也让我又一次看到了与同修配合非常有效，也因此结果尤为正面。我们非常幸运，直到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瑞士的防疫限制才开始收紧，很多生命因此得救了，有了美好的未来。这也让我深受触动，深知应该更珍视神韵在我们国家的推广。不断突破自己。我们的媒体急需在社交媒体方面的支援。一开始，我对社交媒体非常抗拒，一是因为我从未接触过这一领域，二是因为我对相关技术本来就一窍不通。但我知道媒体的需求十分紧迫，于是我鼓起勇气开设了一个推特账号。在设立推特账号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惧怕陌生事物，尤其与技术相关的。当时也没有人能当场帮我。我自问，这惧怕之心的背后究竟还藏着什么？我发现自己惧怕失败，惧怕走出舒适的状态去接触陌生事物。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成百上千的众生都能因此而得救。于是我打起精神，开始逐步掌握相关技术。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在边做边学中，慢慢的我可以给团队提供一些支援了。在这期间，我的推特账号也拥有了近270位关注者，我也能直接联系上政治家们与各方媒体。此外，在我们的推特团队中，大家的相互支持也非常有效，因而让更多人了解了真相，能够克服阻碍，并为我们的媒体为众生的得救尽一份力。我对此感到无比感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这让我意识到，我仍然没有一个真修者应有的忍耐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正式大法的工作中，当然总有一些困难需要我去克服。这些考验正好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我常常想说，我做不到，那太复杂了，以此来了事。 我这不就是用一个狡猾的借口来逃避经历痛苦吗？这难道不是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吗？师父为我创造这个机会，不就是为了让我修炼上提高吗？难道那一刻我不是在摒弃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吗？我感到很惭愧，我对师父和宇宙大法竟然如此不知感恩。进一步审视自己，我的行为常常不像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但我还能有多少机会呢？我越是深入地查看自己，我就越意识到我的思想和行为基于自我保护和私。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这就看你能不能修，能不能行。你要能行呢，你就修下去，你要不能行，你要修不了，那从此以后你再别想修炼了。师父这句话，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让我每次学法时都几近流泪，深受触动。我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恩典，我想履行我对师父的誓言，珍惜这宝贵的机会。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每一个障碍都是一个里程碑，让我决定是否要克服这一难。后来我决定也在 SafeChart、Instagram 和 Telegram 上帮助我们的媒体。当许多人回应我的推文时，我意识到心中有了欢喜心。特别是当我在另一个媒体平台上突然有了669个追随者时，这可真是一个奇迹。所以现在我只是偶尔看一下有多少人回应了我的信息。我意识到我有追求成功的心，这是我必须放下的。这种执着可能会在将来给我造成许多干扰。现在我每天都很高兴，通过这种方式用智慧向人们讲清真相。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矛盾中保持冷静。有好几次同修之间有矛盾来找我，有些人抱怨我或跟我抱怨别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努力保持头脑冷静，并从法中认识和处理这种情况，这也反映了我的执着。我学会了向内找，忍受批评，在遇到抱怨时保持耐心和宽容。通常我只有在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哪里没能守住心性。放下忧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今年我们计划在瑞士德语区举办第三次修炼心得交流会。正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瑞士政府不断推出新的防疫措施与规定，因此我们不得不实时应对新的变化，这导致我们得更改预定的日期，并租用一个更大的会议厅。此外，在这期间，每个进入大会议厅的人都要有一份病毒检测证书。为了让不愿测试的人也能参加法会，我们还需要单独租一个小厅。在与同修们交流这些可能性时，我了解到他们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起初，我对某些说法和理由相当惊讶。然而，在这些谈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必须敞开心扉，理解他们不同的理由和顾虑。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忍是让我放下固定思维，耐心倾听他人的一大关键。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忙于协调工作，我担心在学法和练功时无法入境。这就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常人随便能静得下来吗？根本就静不下来，除非根基很好的人。也就是说，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而是你的思想，你的心不静。我意识到我不该如此担心，而应该更加坚信师父和大法。我还需要相信我的同修们，在最后时刻总会有一扇门打开，送上帮助。 我还意识到，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安排好，然后分派下去。这是求安逸，对困难的恐惧和不耐烦。所以我开始更多的背法，这有助于我更好的专注于法，静下来。除此之外，这也让我对法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克服疲倦和改变习惯。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早上5点上网与其他同修一起学法，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特别是在防疫封锁期间，这可以替补当地学法小组的空缺。当然，早上要起这么早读书，对我也是一个考验。一开始，我没能经常参加，或者说我无法集中注意力阅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早上学了法后，那一整天我都感觉更好。这激励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参加学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克服自己安逸和疲倦。修炼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内找的过程。有时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又感到不平衡了？我还有哪些执着没放下？这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越深究，我越意识到，很多大法的博大精深之处，我还没有认识到，许多门仍然是关闭的。关键是要真正的向内找及学法，只有这样，我才能不断的同化法。亲爱的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精进，以苦为乐。我拜谢慈悲的师父，感谢师尊的伟大救度，同时我也感谢各位同修们宝贵的支持。如果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